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《以弗所书》一章十五到十九节，《以弗所书》一章十五到十九节，我来读。因为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阿们。原本扫罗是犹太教的热心信徒，他视同摧毁相信拿撒勒木匠出身的耶稣为基督的人的聚会及教会，这是他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热情做出的行为。因此他正前往位于耶路撒冷北边约240公里的地方大马舍，即现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。他打算将所有跟随耶稣和他教导的人不分男女捆绑并带回耶路撒冷。根据资料记载，大马舍有约40000名犹太人和超过20间教会。他亲自向大祭司请求了公文及委任状，这样他就可以将追随耶稣基督的人抓回耶路撒冷进行宗教审判，甚至可以处死他们。然而忽然有一道光从天而降，围绕着扫罗，接着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伏在地上问抓的是谁，随即传来回答说：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。扫罗是在正午遇见复活的耶稣，那时太阳正处于天空的正中，阳光最为强烈。中东的正午阳光明亮刺眼，光是想象就让人睁不开眼睛，而保罗就在这中东正午强烈的阳光下遇见了光明之主耶稣基督。那么在如此明亮的光中遇见复活的耶稣的扫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使徒行传九章八到九节是这样描述的：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眼睛睁开却什么也看不见，有人牵着他的手带他进了大马舍，他三天看不见，既不吃也不喝。扫罗不仅在三天内无法事物，并且还什么也没有吃也没有喝。扫罗在遇见耶稣基督之前从未想过耶稣基督的光，对他而言光仅仅是犹太教的光，世俗的光。对扫罗来说，看不到事物又不能吃，不能吃也不能喝，对他来说是对过去生活画下了句号的时刻，同时也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决心过新生活的时期。主让扫罗进入城内到大马社区，失明的扫罗由他人牵引进入大马社。大马社本来是他最初的目的地，然而遇见主之后，扫罗前往 大马色的墓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成了完全相反的了。之前他的脚步是为自己的宗教热情和扬名立万而行，在遇见主之后，他的脚步转而成为为了顺服主而迈出的。当扫罗在大马色时，主呼召了一位名叫亚拿尼亚的门徒说，起来往那条叫直接的地方去，在犹大的家里寻找一个名叫扫罗的塔尔苏斯人，他正在祷告。亚拿尼亚听到这样的话之后，惊讶地说，主啊，我从许多人那里听说过这个人，他在耶路撒冷给你的信徒带来了多少伤害，而且他来这里是要带着从大祭司那里得到的权柄，要捉拿一切呼求你名的人。然而主对他说，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外邦人、君王和以色列子孙代表世上的所有人。主再次命令提出异议的亚拿尼亚去寻找扫罗，因为扫罗是主为传扬主的名和话语所拣选的我的器皿，即主的器皿。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之前，扫罗一直活在犹太教的器皿和自我欲望与野心的器皿中。然而在遇见复活的主之后，他成为了充满主的名和主的道的主的器皿。最终亚拿尼亚顺服主的命令，前往直接的犹大家，找到了禁食祷告三天的扫罗。此时扫罗依然无法视物，那时亚拿尼亚接下来所做的事情以及那时发生的事情，使徒行传九章十七到十九节如此记载。亚拿尼亚就进去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，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健壮了。扫罗在接受亚拿尼亚按手的那一刻，三天以来终于重见光明。然而他的眼睛得以重新看见光明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而是在如同鳞片的东西从他眼中脱落之后才看见的。这鳞片一词来自希腊语的 tempis， 意思是指蛇皮或者是鱼鳞，并且这个词是一个复数形式。一直以来扫罗的这三天以来，扫罗的眼睛仿佛被鱼鳞覆盖，不是一片鳞片，而是多片。如果有人戴上由鱼鳞制成的眼镜，那么他所看到的世界会多么模糊呢？即使他以为自己看得清楚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只有这些鳞片般的东西脱落，保罗才能够真正看清这个世界，才明白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有价值，什么是有意义和永恒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扫罗在鳞片脱落之后，终于明白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他长久以来所等待的基督，即弥赛亚，就是那位以马利内利的神， 早在他认识主之前就与他同在，并且扫罗也明白到这位主呼召他成为主使用的器皿。多年后，扫罗在亚基帕王、伯尼基王后和费士都总督等人面前讲述了他从主那里得到的使命。他的表达是这样的，《使徒行传》26:16-18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明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迈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正如耶稣所说，保罗在外邦人、君王和以色列百姓面前见证主的名。他所做的事工的本质在于使人们睁开眼睛，从黑暗的统治中进入光明的统治，从撒旦的控制下归入神的统治。如今站在保罗面前的是王和王后、总督及高官显贵，他们的生活在世人眼中光彩夺目，显得无比辉煌。相反，保罗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囚犯，然而保罗却说他们其实都属于黑暗之中。他自己过去也认为自己活在光明中，实际上是黑暗里。然而自从他遇见了复活的主，眼中的鳞片脱落之后，才终于看清真相，因此开启属灵的眼睛，睁开心灵的眼睛的重要性，无论怎么强调也不为过。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打开心灵的眼睛。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时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开篇祷告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一直聆听我们祷告的神，为了永远赦免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永生，为了赐给我们永生，既然爱我们到将主耶稣基督钉到十字架上的地步，同时又称他为荣耀的父，意思是我们的天父不仅是荣耀的神，却是使我们成为他荣耀形象的那一位。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位聆听我们祷告的神是如此伟大，那么每当我们低头祷告时，心中必然充满感动，情不自禁涌出激动之情。以弗所书1:18-19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祈求他们能够明白三件事，即神呼召的盼望、神基业丰盛的荣耀，以及神向我们施展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然而要理解这三件事的前提条件是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。若心灵的眼睛不明亮，不仅无法了解这三件事，即使这些已经在他们身上实现了，他们也无法知晓。因此 照明心灵的眼睛，照明心灵的眼睛明亮起来，意味着人心灵的眼睛本来处于一种黑暗状态。希腊语中心一词是 cardia， 指心脏及身体器官之一。在世界大多语言中，人们常用身体器官表达情感，在我们的语言中也有心脏表达情感的习惯用语，如心脏大、心脏小、心脏强或者心脏弱，或者心跳加速或者深入心脏等等。圣经中的心或 cardia 是指远超过表达情感器官的作用。有一个律法师曾为了试探耶稣，问耶稣说：先生，律法中哪条诫命是最大的呢？当时耶稣回答说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这里面说尽心、尽心爱神，并不是说仅在情感有波动的时候才爱神，而是指我们人格的中心，以及我们存在和行动的首要优先权。因此当我们说心灵的眼睛明亮起来，意味着全人格的眼睛、全存在和生活的眼睛、属灵的眼睛都要明亮起来。在某些新约抄本当中，卡罗迪亚被翻译为卡罗维亚，意思是理解和洞察力。与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形成对比的话语是：所以我说，切在主里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真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他们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心灵的眼睛未被开启的属世之人的样子是这样的，那是他总是以自己，特别是以自己的欲望为生活的标准，因此总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聪明被遮蔽，意味着失去了分辨力，无法正确认识，无法正确思考，因此便追逐虚无的东西。一个不认识主的人，当他与主有人格的相遇时，在面对主的真实时，他会看到自己真实的样子。在面对自己真实的样子时，他也会看到主的真实。主的真实是他真的爱我们，即使在我们状况糟糕透顶的时候，也一直等待我们，接纳我们。而自己真实的样子却是离开了神的生命，放纵，任意放纵，追随着欲望和野心。那么认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才意识到自己曾远离这样一位主是多么无知和罪大。那么在曾经不认识主的那一段时间，对他来说可能就非常的懊悔。有一首歌词表达得很好：原来我一直活得像个傻瓜，如今自己回到主面前，才觉得别无依靠时，也只能高举双手来依靠他。会说，天父，我无依无靠，唯独依靠你。在过去，他可能自认为比谁都更加正确的思考判断，自以为比谁都更正确的看待和行事。 但当他遇见主的时候，才意识到自己所谓的正确其实相去甚远。因此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时，不是说愿你们的心灵的眼睛睁开，而是愿你们心灵的眼睛明亮起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心灵的眼睛、属灵的眼睛之所以能够被启开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决心要睁开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能力，而是因为有一位是我们能够睁开眼睛的主。诗篇一篇一到三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不随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被比作是栽在溪水旁的树。有福的人不是自然生长自己扎根的树，而是被栽种的树。这意味着有一位栽种了这棵树的主，并且有将其栽种在那里的原因和目的，按照这一目的生活，按时结果子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。用今天经文的表达方式来说，就是按照被招的盼望而活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神不仅让我们心灵的眼睛得以明亮，还通过我们的生命成就良善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就是顺利和繁荣，而是指神的怜悯和领会会一直持续到最后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成就良善。在这所有的事中，可能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理解的，或者是不合我们心意的。即便如此，只要我们将神作为我们的目标，并让我们的生命朝向神，神必使万事互相效力，为我们成就美好的计划，是必然的。约瑟在十七岁时被带到埃及，到了三十岁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帮助埃及解决了荒年和丰年的故事。因此雅各的七十位子孙也迁往埃及居住，而约瑟去世约四百年后，以色列人当中成年男子就多达六十万，离开埃及走向应许之地迦南。约瑟从未祈求过，神啊，求你使用我来拯救我们的民族。他也完全没有计划要去埃及，而且他在埃及也并非去求学或工作，而是作为奴隶度日，而且是蒙冤入狱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仰望神。最终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经历了七年的丰收年之后，在饥荒的第二年，与前来买粮的兄弟们重逢。正是这些兄弟曾把他卖为奴隶，然而约瑟 却这样告白说，创世纪45:5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约瑟虽然被卖到埃及，但在20多年后回顾自己的生命，他发现除了神把我先派到这里这一句话，别的无法理解自己的人生。这就是约瑟的被召的盼望。那么同时，当我回顾自己32年的教会事工历程的时候，也只有说神在各处召唤并引导我的这样的一句话，才能够解释其中的意义。保罗也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，然而因着主的呼唤，他成了传扬主的名和话语的器皿。吕底亚也是主蒙主呼召的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使徒行传16:13-14，当安息日，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吕底亚，是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说的话。保罗一行人在腓立比寻找安息日祷告的地方，当时如果有10个成年犹太男子就可以建立会堂，如果没有就只能设立祷告处。腓立比由于没有10个成年犹太男子，因此只是设立了一个祷告处。保罗在祷告处向那里的女性传讲主的话语，然而主打开他们心门的唯有一个人，就是来自推雅推拉的紫色布商人吕底亚，因此他和他的家人成为腓立比教会的第一批信徒。如果神确实明亮了我们的心灵，照亮了我们的心灵，并呼召了我们，那么按照这个呼召生活是理所当然的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:1-2中很好的告诉我们被呼召的人应当如何生活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虔和可喜悦的旨意。旧约时代的祭司是通过献祭物来进行的，献祭物必须是洁净且无瑕疵的牲畜，并且必须杀死后献上。当献上谷物作为祭物的时候，必须把谷物研磨成细面。然而如今我们的身体必须成为祭物，是活着的祭物。祭司的祭物是被杀死后献上的，而我们的身体则是活祭。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应当献给神，把自己的身子，把我们的时间献给神。献身中最基本且重要的献身，字面意义上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和身体奉献出来。人们常说心灵比物质更重要，这确实如此。然而没有身体的心灵就像空洞的幻想。圣经中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而我们是相信身体复活的人，因此基督徒应该始终在应该在的地方。假设一个上班族在该上班的时间没有去上班，而是在家闲逛， 此时接到了上师的电话，上师生气的质问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还在家。如果他回答说部长不是给家里打电话了吗，或者说我虽然在家，但我的心已经在公司了，请不要担心，那么他可能从第二天起就会一直在家里。那么属灵的礼拜意味着合适的礼拜或理性的礼拜，如果用我们教会的信仰目标来表达，就是要忠实的过礼拜生活化、生活礼拜化的信实的生活。属灵的礼拜、礼拜生活化和生活礼拜化的生活是要过信实的生活，正确分辨神的旨意，过好与神的呼召相符的生活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要效法这个时代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分辨神的旨意，不是按照世俗价值观的框架，而是以神的话语为框架，并且眼睛所见的不是全部，眼睛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框架，要有这样的心态。我们应照主睁开了我们内心的眼睛，如果可以明确主对我们的呼召，我们不仅要向神打开窗户，我们也应该活出与神的话语相符的生活样式。如果仅仅是因为要活出与神的呼召相符的生活，即使我们有所损失，并且那么请心怀感恩，主一定会使一切都互相效力，成就神的美意，通过我们主真理的话语显明出来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蒙主呼召的我们，没有比在主里面更新人生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的事情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曾被犹太教和个人野心所束缚的保罗、扫罗，在前往大马色的途中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基督，眼睛失明了三天，等到像鳞片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睛上掉落下来，才终于明白耶稣基督是谁，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珍贵的。我们本是心灵的眼睛蒙蔽的人，但却自以为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。感谢神，因你开启了我们的心眼，使我们能够分辨真正的、正确的和永恒的事物。神说爱神的人，蒙他旨意呼求的人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成就神的美意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爱神的人，成为蒙神旨意、蒙神呼召的人，让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整个人生都能够见证万事互相效力，成就神的美意的奇妙。愿我们在离开这片土地之后，依然能在神的国度里见证你的旨意，让我们亲眼目睹神的旨意成就，就像约瑟的生命那样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忠实，尽管我们的生活可能与自己的想法或计划不同，同时也愿我们在听到神的话语时像吕底亚一样专注的聆听，愿我们的生活真正符合神的呼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